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是何等的感谢赞美你。你是一位何等全有全足全丰的神，是一位独一的真神。然而你的审判都是公义的，然而你的怜悯却是长存的。主，今天晚上当我们要读弥迦书的时候，我们把分享的和众弟兄姐妹们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圣灵亲自借着这本书对我们的心说话啊，让你借着你的仆人先知所提出这些警示，能够今天在今天这个世代当中仍然是在我们心中是一个活的提醒，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公义，认识你的审判，更是认识你慈爱恩典的性情，让我们实在是能够盼望有一天你的审判要结束这个不法的时代，带来你所应许的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并且使你在地上的选民，地上的我们所有这些弟兄姐妹能够在其中有份。主，我们求你今天就做预备的工作，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装备，来喂养，使我们里边得饱足，使我们生命能够改变更多像你。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加上恩典和祝福，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呢是要读到这个小先知书的弥迦书。我们还是请弟兄姐妹们打开圣经，我们在这卷书当中有一些经文来一起来读一下，然后呢我们在主里边再有一些交通。我们先读一下弥迦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请弟兄姐妹们在家里边的时候也可以打开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啊。弥迦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万民呐，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好，我们再跳到第三章第一节，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下哈。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好，我们就第三章这边呢就先读到这儿。第四章我们还是第四章，也是第一节，第一节到第三节。好，我们把这三节经文，第四章的头三节经文来读一下。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许多的国民中实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你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将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好，我们跳到第五章我们就从第二节就读，先读第二节，第五章的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好，我们接下来跳到第六章，我们读第一节和第二节，第六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向冈岭，使冈岭听你的话。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读第六章的第八节，第六章的第八节。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这一本书的最后的三节，也就是第七章的第十八节到二十节，第七章的第八节到十八节到二十节。神呐，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过错、罪过，不永久怀怒，喜爱施恩，必再连续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好，我们的圣经呢就先读到这里。在交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还有一些经文再回头再读一下。那我们从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就知道这位先知他的名字叫弥迦。弥迦呢，这个名字是由原文是由三个字组合而成的。那这三个字组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有谁能像耶和华？他名字弥迦的意思，弥迦这个他名字的意思就是，有谁能够像耶和华呢？啊，他的名字就是把这位神他的独一的性质就说出来，就是天下再没有人能够像耶和华。当然在最后这一章的时候，他是说到呢，就是有何神。当然这个我们知道弥迦的心思并不是说还有其他的神啊，只是一种说法，要衬托出来这位神他是一个独一的真神，是没有任何的能够像他的，包括以色列人所拜的假神偶像和地上所有的这些君王或者是其他的人，没有人能够像神。所以开出名义呢，这个弥迦这个名字就把这本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提出来了。有谁能像耶和华呢？那我们知道这个他是摩利沙人。摩利沙是一个在犹大平原靠近腓力士人加特城边境上的一个小的一个村子。所以弥迦呢是出生在一个小的一个村子里边。那在这个第一节当中也告诉我们他的时代的背景，就是当时是在犹大王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在这三位王在位的时候，神选了这个摩利沙人弥迦来作为他的出口来说预言。那圣经同时也告诉我们，在这个同时代，差不多同时代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整个的以色列国已经分成了南国和北国两个国家，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那北国的以色列呢有十个支派，南国的犹大有两个支派。北国的以色列有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撒玛利亚是他的首都作为代表，他的那南国呢就是用耶路撒冷做代表。所以在这本书里边我们可能会读到说北国也可能有的时候是说以色列，有的时候也叫撒玛利亚。基本上它都是指着在北边的分出去那个十个支派。有的时候我们会读到这个耶路撒冷、南国或者犹大，那这基本上是指到在南边这剩下了这两个支派。那我们知道在这整个的历史过程当中，弟兄姐妹们读圣经的时候都知道，在北国呢神所就是允许出现的那些王当中，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的王，基本上都是邪恶的王，他们都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但在南国呢，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可能有一半一半吧，是有的好的，有的是坏的，有的呢是的确是非常爱神的，行神旨意的除掉众偶像。那在每个历史阶段当中， 无论是在北国还是在南国，无论是在好王还是在坏王的当中，其实神都有先知在那边工作，神都有在地上为他说话的人啊。弥迦是其中之一。那研究圣经这些时间的弟兄们告诉我们说呢，在同时代，在南方，在就是在犹大国那边呢，有非常我们知道著名的先知，就是以赛亚。在北方有何西阿，那我们之前也读过何西阿书是吧？在南方呢有以赛亚。所以这个弥迦他在他的服事的这个时间，这段时间当中，还有这两位先知一同在无论是在南国和北国和他一同来服事。据前面的弟兄们推算，这个弥迦实际上可能比以赛亚呢是要稍晚一点开始他的服事，也许他结束的时候稍微更早一些，所以他的服事的时间可能涵盖在整个以赛亚服事的这个时间当中，但是可能比以赛亚的时间更短一点。那这本书里边所记载的这先知的预言，到后来在先知耶利米的书当中也提到过啊。先知耶利米当时就提到这个在西西家王的年间，有这个摩利沙人弥迦说预言，耶路撒冷一定要被那个弃绝，并且耕种像一块田一样。当时西西家王并没有那个要杀这个弥迦，并且呢是听了他的话。所以我们看见在后边的这些先知当中，也是继续的前边的先知所提到的。包括这个在耶利米书里边。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工作是一直在进行的。所以不管以色列人在怎样的黑暗的时代当中，包括他在有这个王之前，在他的士师时代，神仍然是在地上选择了很多的人在传递他的话语。那这些人呢，我有的时候叫先知或者先见，他们都是非常忠实的在传神的话语。那这个弥迦书这个作者弥迦也是一样，他虽然不是像这个以赛亚，有的弟兄们告诉我们说以赛亚的出生是非常高贵的，他可能是受的教育也非常好，而弥迦却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他这个是摩利沙人，是在一个小的偏远的地方出生的，可能呢他也不是受过好像比较正规的这个训练和教育，但是呢他是确实在神面前一位非常忠实的一位先知，并且他所讲到的这预言是设计的，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当时的空间上都是非常广泛的。那先知本人用他的生命，我们看见前面说这些小先知，我们从何西阿开始都是看见他们是用他们的生命在做见证啊。何西阿他在那边受苦，借着他这个羞辱人生当中的苦难来见证这位神是何等慈爱，向着以色列人他的爱是何等不改变的一位神。那这先知弥迦呢也是一样的，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呢第八节讲到他是怎样来传这个神的话的。我们看一下他第八节，他是说我必大声的哀哭，
听到了英文
哀嚎，
你在使用我们，
并且呢是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哀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所以我们看见这位先知他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来传递神的话语的，他赤着脚露着体，好像是一个完全把自己放下，就是完全成为神的器皿。他不是说他要好像是要得到人的一个注意，乃是呢他要把这个神的话要大声的哀嚎出去。为什么要哀嚎呢？因为当他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的心里边就像神的心里边一样，是充满了这非常充满了苦难的。所以他又说呢，他要呼号如野狗，哀鸣如鸵鸟。 我们就可以想象他当时那个服侍的时候那个光景，这是先知这个里边所要涌出来的这种情感。那先知本身呢，就是好像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孙弟兄一开始给我们介绍先知书的时候也提到，他是一个如泉涌出，是个这个生命涌出来的，是神把这样的一个生命做工在他里边，让他能够涌出来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书的背景是这样子哈，就是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当中，神选了这个先知弥迦来传递他的话语。所以呢，他的先知所预言的和当时那个以赛亚所预言的有许多的相似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在那个时代当中呢是同得了这个神的灵的那个感动，所以他们所做的预言有许多的相似的地方。当然以赛亚的那个他的覆盖面就更大，那弥迦在这里边呢就是比较集中的说到几件事情啊，一会儿我们会看一下。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书的这个背景，我们刚才稍微介绍了一下。那它的主题要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他得了耶和华的默示，所以这些话都是神所默示给他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看见许多的先知书呢都一开始的时候都把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提出来，也就是说他这些不是出于人的啊，不是出于人的思想，也不是出于人的这个精密精确的这些推算。我们知道今天呢也有人会推算一些东西，预测一些时事的改变什么，这个都不是，完全跟这个预言是不一样的。这个预言是出于神的，神是掌管这个人类历史的主宰，所以他不需要去推算，因为他知道，或者是说他命令历史会怎样走向，那历史就是怎样走向。所以他说的不仅仅是告诉我们未来会发生什么，乃是带着权柄说这是神的心意，他要这样发生的，他要按照这条路去走的。所以在这里边弥迦也是一开始就说他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这些默示的内容是什么呢？是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见虽然他是在这个南国，但是呢他是在这个向着撒玛利亚还向着耶路撒冷同时要说预言的。所以他的预言这个弥迦书这个预言里边包括了对北国以色列，包括了对南国犹大的预言和责备。所以他要论到这个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那当然在这里边我们知道他其中一个非常主要的主题呢就是要审判。神要审判撒玛利亚，北国以色列，神也要审判南国的犹大。这里边提到说撒玛利亚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秋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所以我们看一开始的时候指出了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啊，这两个地方呢可以说是一个代表，但是实际上呢它也是一个表示一个罪恶蔓延的一个过程。这先知书里边提到这个罪恶呢是从大的城市开始，从首都开始啊，并且是从北国开始，然后慢慢的延续到南国，从城市慢慢的延续到乡村，罪恶是这样蔓延进去。那所以这个雅各家的罪过是在撒玛利亚，犹大的秋坛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见呢就是这里边表明了这个他要指明这两个国家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罪，就是秋坛所代表的这个罪，也就是说他们要他们拜偶像，他们把真神变成假神，这样的来敬拜。所以神要审判他们。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在这第二节第一章的第二节 所以弥迦就提到说，万民呢，你们都要听。所以这件事情好像是从他的这个预言本身的这个篇预言里边本身的范围呢，是讲到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讲到北国的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但是呢，他是却是叫万民呢，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的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所以这里边我们看见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是个代表，代表着北国的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但是他们更是一个代表着全人类应该认识到一个光景。所以先知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万民呢，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都要侧耳而听，因为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并且呢，第三节就讲到说，他离开了他的居所，降到步行地的高处，他降到人间的高处，他要在地上实行审判。所以当然这篇先知书中间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要讲到这个审判。但是呢，我们看见在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好像比这个审判有更重要的一个思想在这边先知要告诉我们的，那就是神的恩典，就是在审判当中有恩典。这是我觉得这个是神的性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的心意啊，他是愿意施恩怜悯的，也就是说从他的本性里边，他对着他的子民，无论是他的选民以色列，还是他所有创造的人类，包括你和我，他的心意都是施恩怜悯的一个心意，都是要向我们施恩典的一个心意。然而在我们能够进入这个恩典，是需要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罪，能够需要谦卑下来，我们才能够进入。所以审判就是必须的。所以我觉得审判呢，是一个手段，是一个能够领人进入恩典的一个手段，不是那个目的，也不是神最本质里边的核心的东西。它的核心呢，乃是恩典。那在这里边，先知是怎样把神的恩典写出来的呢？我觉得他是用的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他是公义的，然后讲到他是圣洁的，讲到他是慈爱的，讲到他是拯救的。我们刚开始唱的诗歌的时候也提到，我们的神他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神，那这他的创造，他的全能在全宇宙都显现，这是他的生命的一个方面。然而呢，他的救赎是他生命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赐下他的独生的爱子，让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你我这些本来应该死在我们自己过犯和罪恶当中的人，我们今天有了一条生的路。我们原来每一个人一出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走向那个灭亡，走向死亡，这个不是我们原来选，我们不需要选择的，这条路不是我们需要选择的，我们一出生的时候每个人都走向的那条路。但是感谢神，我们每个人都有得救不同的经历，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神给我们机会，让你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天我们接受主了。我们本来是在那条路上疾跑的，是走向灭亡的，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从那条路出来，把我们牵到他自己光明的国度当中，我们走向了这条永生的路，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那所以这是恩典，这是拯救。我们看，当然我们看见他伟大的创造，我们要赞美他，但是我们更是要为着他的拯救，为着他的爱，我们也要赞美他。所以先知在这里边呢，给我们看见神真正的一个性情。当然这本书里边主要所强调的神的性情呢，是他的拯救，他的爱啊，他并没有讲到许多关于他的创造和他这个在宇宙中他的全能的工作，乃是讲到他的拯救。所以他就做了一个结论，说有何神像你呢？就是有谁能够像耶和华呢？ 只有他才是这样的一位神，是怜悯，是施恩拯救的神。他不仅仅是圣洁和公义，他要审判。所以这本书里面虽然没有提到十字架，但是呢，却是把十字架的意念借着这个拯救，借着神的爱表明出来了。因为神在他的怜悯和慈爱当中给人这个出路，并不是没有那个依据的。他的依据呢，就是他仍然是公义的，他仍然是圣洁的。他的公义就是他要主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审判。所以呢，十字架好像是隐藏在后面的一个信息。所以这本书的主题呢，我觉得更是可以说是让我们看见谁能够像耶和华他的审判当然是贯穿了整个这本书，应该是主要的内容之一。但是更主要的内容呢，是让我们看见有何神能够像耶和华。他是那位独一的真神，是一位无可比拟的，是独一无二的，是与众不同的。这是我觉得先知所要强调的一个信息的一个特点一方面来说呢，他是创造的，但是呢，他更是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说，他是这位慈爱的神，他是一位拯救的神。我们非常感谢主这是这本书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神他是赦免罪孽、拯救人的神那好，我们接下来呢，我想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内容，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内容。这本书一共有七章，一般的弟兄前面读经的弟兄姐妹们告诉我们说呢，大概可以分成三个段落。那这个三个段落呢，是都是用每一个段落是用一个听啊这个词开始的，做一个段落。所以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从第一章的第一章开始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一章的第二节说，万民呢，我们刚才读了，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这是第一个听。那这第一章和第二章呢，就是讲到他要对着万民所说的话。这基本上主要的内容，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内容是对着万民所要说的话。然后第二个听呢，是在第三章的开始，他说，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要，就是这里边的第一次我们看见是讲到说万民啊，地上地和其上所有的。第二次呢，讲到要听，是讲到这个以色列家的官长和他们的雅各家的首领。那到了第五节的时候，这里边也讲到这个祭司啊，也就是说第二部分在从第三章开始到第五章，主要是讲给这个以色列家的官长和服侍神的这些祭司啊。那第三个部分是从第六章开始的，第六章和第七章可以算是第三个部分。那也一开始的时候也是用听，这里边第六章的第一节说呢，以色列人呢要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然后讲到说呢，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所以我们看见到了第最后这个部分，神就把这个转向了他的所创造的啊。那一会儿我们可能会更仔细的来看一下。那我们就按照这个三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卷书当中的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内容啊。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第一章和第二章讲到万民都要听，地和其上的也都要侧耳听，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圣殿里边要见证你们的不是啊。所以神在这里边呢，不仅仅是呼召了犹大人，也不仅仅呼召了他的选民，他的这里边所要做的审判好像是在耶路撒冷，好像是在撒玛利亚，好像在北国的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但是呢却是关乎于万民的。所以他讲到地上所有的这些子民都要听，因为什么呢？ 我们觉得整本圣经里边，特别是在旧约圣经里边，神的确是在地上选择了一群人，这群人就是犹太人啊，他要做用犹太人在地上做一个例子，要给全世界人看的。他们不过是一个例子来给全世界人看的，那是神在这群人身上的工作所要做的，是人类的一个例子。所以这里边呢，神只是把他们做一个代表啊，神的话要在全世界都要在应验的。那第一章里边呢，就讲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所犯下的这些罪行和神要给他们的审判。他讲到了这里，他们偏离了神，去敬拜巴利，去地上的这些，因着这样的一个偏离，所以宗教上的还有道德上的这些标准就开始没有了，模糊了。当人没有标准的时候，这个人类的道德的败坏可以说是非常快的。你看今天这个世界，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没有标准的世界，是不是？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说法，都觉得是对的，结果呢就没有一个标准。这个我们从稍微有一点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这个就是在一个国家当中好像有差不多的一种这个道德的这个道德的律哈 moral 在这边，但是这个也是一直在变的，中国是这样子，美国也是这样子，这些世界上的这些标准都是在变，那唯一不变的是神的标准。所以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个地上能够站立的话，我们必须得有一个标准，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邪恶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恨恶的。今天地上已经没有了这个标准，在圣经里边也有这样黑暗的光景，比如说我们读到士师记的时候，士师记那个几个悲惨的循环，以色列人都是离开神之后就作恶，然后呢就受苦，他们呼求神，神就拯救他们，之后呢他们享受了太平的生活一段时间，又开始重新进入这个恶性的循环。到了最后，士师记告诉我们说呢，他们个人任意而行，因为没有神。今天这个地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个人任意而行是一个没有神的，是一个没有神的这样一个光景。所以呢，在当时以色列人进入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无论是在宗教上，无论是在道德上，他的腐败就是非常快的就来到了。那么这样的腐败呢，使人心变得非常的贪婪，他们为了自己积攒财富，用各种的方法来欺压人，用各种的手段来欺压人，流人的血啊，所以各种各样的恶事呢，就在这两个国家当中随时都在发生着。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所生存这个世界也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堕落是因为没有认识神，因为没有神的标准在人间所产生的。当人里边这个原来来自于这个亚当和我们从亚当那边继承了魔鬼所破坏这个性质在人里边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标准的话，那他所带来的就是必然的是一个堕落的这样一个结果啊。并且呢，这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不让这个先知说实话，所以很多先知不说实话的先知就在这里边只要是那个他们嘴里边有什么吃的够了，他们就说平安的话，所以就用了许多的虚谎的东西，许多的谎言的东西，而人的耳朵呢也开始发痒嘛。那这个第一章在这边从第十节开始到最后这一段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段经文，那这里边用了许多特别的写法，好像这是弥迦所用的一个比较他 比较特别的一个方法。那这里边我们看见呢，它都是一个双关语啊，讲到这个许多的地名，比如说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这个加特呢就是报告的意思，报告城，就这个城本身就是它的名字，就是报告城。那意思就是说不要在报告城里边报告这件事情。那其他的也是一样哈，比如说这个博亚夫拉就是灰尘的意思。他说呢，我要在灰尘之家滚于灰尘之中。他是用了一个非常用这些地名，当时以色列人的城邑里边的一些地名来表明当时的一个光景啊，当时的一个光，这个以色列人所处的一个光景。但是在这些讲到这些审判的时候呢，先知是常常在中间把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思想隐藏在其中。比如说在这里边讲到弥赛亚，以色列人的荣耀，讲到以色列人的荣耀，就是在这中间他就把这个雅各家，以色列家的荣耀又把它显明出来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第一章和第二章讲到许多的这样的事情，这讲到以色列人是他们是怎样贪图占取不公平的这个砝码，所有的这些都是在这个因着人远离神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所以呢，神说他们要经历这个，他们要经过审判的，神要审判，因着这些罪行，神要审判他们。神从他的圣所里边出来，要指明以色列人的不是，并且要审判他们啊。到了第三章，就是第二段啊。第二段这里边呢，讲到这个第三章到第五章是讲到神要呼召以色列的首领们来听啊。这部分呢就讲到以色列家的官长、雅各的首领，还有呢做祭司的人。所以这里边讲到这些首领的时候，是讲到他们首领呢因着贿赂而行审判，祭司为着顾价而施训诲，先知为了银钱而行占卜。所以他让我们看见，在当时在以色列国当中，在犹大国当中，首先这些首领们已经远离神啊，他们已经不按照神的公义来服侍神，所以呢是以人血来建立锡安，以罪孽来建造耶路撒冷。这是在第十节，第三章的第十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那这个我觉得今天实在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啊。因为神今天在地上所拣选的这些来做带领的，无论是世界上的还是教会的，神都是给他们一个权柄啊。当然不是说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人都是神来拣选的，但是呢也是神所允许的，应该在神面前有个敬畏的心，有一个能够寻求神的心，因为神是把这样一个责任托付给他们，在地上做带领的工作，做仆人的是做带领的。但是呢如果这些官长、这些首领他们先堕落了，他们为着这个为着这些银钱，他们开始行审判，为着祭司也为着这些顾价来施教诲，先知也为了这些利益来占卜。那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所以因此呢，在第三章的第十二节到第三章十二节的时候，神就宣布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审判。他说，所以因为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圣殿的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所以我们看见因着以色列人的首领，因着他们的祭司，因着他们的官长不要神，而且并且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在那边完全是 滥用了神所给他们这个在地上的这个职责，所以呢他们要把整个这个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啊，就是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都带进了这个一个审判当中。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有讲到了两个审判，西安必被公众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啊。那在第一章当中这也有攻击这个撒玛利亚的预言，这个预言和这个第三章当中的攻击这个耶路撒冷的预言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历史当中已经应验的。在第一章中攻击这个撒玛利亚的预言，在西西家王间年间第四年的时候，按照圣经的记载就已经应验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他们被这个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所灭啊，然后百姓都被掳到巴比伦去。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把这个耶路撒冷像耕作一块田一样，但是到了后来等到那个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也向他的门徒们预言说，这个圣殿的石头一块不会落在一块石头之上，就是这一块一块垒起的石头都被拆毁，并且到根基一块都不会落到一块石头之上。那这个预言呢，就是在罗马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应验了。同时在那个时候，罗马的军队也开始在耶路撒冷里边的城墙里边开始耕种啊，所以耶路撒冷就是被耕种的一块田。所以这是都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应验，当然这里边有更深远的一个这个属灵的意义。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第四章第三章这里边这个预言已经是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应验了。那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接下来讲到呢这个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就全地都要归于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先知讲到审判的时候，每一次审判之后他都是讲到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这个应许。所以在第四章就讲到这个全地都要归于耶和华，并且真正的平安是只能够到主来的时候才能够有平安。所以他说，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并且呢有许多国的民都要来到耶和华的面前，都要进耶和华的殿，进雅各神的殿啊，听主的教诲。并且他讲到呢到那个时候，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征战就没有了，他们可以把这个镰刀可以把刀打成犁头，把这个枪打成镰刀。这个就是一个比喻，也就是说那些武器就不大需要了完全可以作为这个生产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啊。那这就是真正的平安的日子才能够来到。第五章里边呢也有一个非常奇妙的预言。所以在第四章和第五章这里边这两个预言都是非常圣经里边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那刚开始我们提到的在第四章这个预言讲到这个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主来的时候才是一个真正的平安，那是今天我们所盼望的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在第五章的时候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那这个预言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第五章的第二节这里边说，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当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他要生在伯利恒。我们知道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这个故事呢就记载在所有这些福音书里边。当这个希律王是当时这个统治在耶路撒冷地区的那一个王，因为他心中也非常害怕主耶稣基督的出生，但是呢他是觉得好像他要装成一个来迎接主耶稣基督出生的人，好像魔鬼又化成一个光明的天使一样。 所以当他听说这个东方这些智慧人告诉他说主耶稣基督犹太人的王耶稣基督已经出生了，那他就去把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都召集到他的面前来问说，这个孩子这个犹太人王子要出生在哪里呢？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人他们都是非常熟悉圣经的，他们非常熟悉弥迦书 这一段预言，所以他们当时就告诉他，就说是在伯利恒，是在犹大的伯利恒。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预言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在第一次出生的时候，在那时候已经应验了。我们非常感谢主啊，这是一个何等的这个预言。所以这个弥迦书虽然不是很长，但是我们在这里边看见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预言。这两个预言，一个是关乎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在这个地上，另外一个呢是关乎于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到这个第二次要来的那个将来那个日子。那好，我们快看一下第三段啊。这第三段呢就是在第六章和第七章。这里边是神呼召他们让这些山岭和这个冈岭和山岭和地的永久的根基都出来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这好像是一个非常凄惨的一个图画。这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就是神要和他的选民来征战。神已经呼召了全人类，神已经呼召了他的选民来听他的话。但是似乎呢没有人听他的话。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这样的光景。当众人都喊着说何塞纳何塞纳，那个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看见地上的那些法利赛人就告诉主耶稣基督说你要不要让这些人来这样的说这样的话啊。但是主告诉他们说呢，如果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也要呼叫起来。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当人的耳朵没有向神开启的时候，神要选择所有的这些他所造的一同来为他来做见证。所以这第六章和第七章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证。这里边好像一开始的时候不是特别容易读懂这些所以我们必须要分明这是谁在讲话。因为这里边讲到说呢，神有神说的话，耶和华说的话，还有呢还有地和这个山岭，还有这些智慧人，还有先知，还有以色列啊，所以有这些不同的人在这边在讲话。所以当我们把这些分清楚了之后呢，就比较容易能看清楚这边在讲什么了。我们非常感谢主啊，就是在这些经文里边，它实际上呢就是给我们看见神是何等慈爱的神。你看在第三节是神说的话，神说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呢？你可以对我证明。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奴仆之家救赎你，也差遣了摩西亚伦米利暗行在你的面前。并且讲到这个巴兰的和这个先知的咒诅，他都把它转变成祝福啊。就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神在好像在跟这些人在讲话，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你可以在哪件事情上使你厌烦呢？所以我们的神他是一位何等慈爱的神，他把自己降卑到一个这样的地步来跟他的选民说话，并且他告诉他们说，当你来敬拜神的时候，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是岂是这个千千的公羊和万万的油禾吗？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边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他，让我们的心里边能够有公义，能够有怜悯，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行神的旨意。到了第六章的第九节到第十六节， 他就指明了这个以色列这个人类的罪行，也讲到这个受苦的原因。我们知道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苦难的世界，但是这个苦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在这里边讲明了罪行和受苦的原因。但是在这所有的这些审判之当中，神呢一直把一个应许放在那里边。这个应许讲到神的救恩，第七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讲到说仇敌不能向我们的夸胜，我们虽然跌倒，但是呢我们是要站起来，虽然在黑暗当中，我们要却要进到光明当中。第十一节，七章的第十一节，更是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更是讲到那个将来有一个日子，这个那个日子呢，以色列的情缘必被重修，他的境界要展开，讲到神要恢复他的工作，要用他的杖来牧放他独居的民，就是以色列他的产业，那当然就是指到所有的神的儿女啊。那最后这三节圣经，最后这三节圣经呢，等于是这个先知在这边做了一个总结啊。他把这个整卷这卷书的中心思想总结在这三节圣经里边，而神呢，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连续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踩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入深海，必按你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所以这三节圣经呢，就是把这卷书的一个非常中心的一个思想讲明出来。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位独一的真神，没有人像他，没有任何的可以和他比的，他是没有什么可以像，谁能像耶和华呢？就像他这弥迦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他赦免罪孽，饶恕他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并且连续我们，并且把我们的罪踩在脚下，投入深海。当然这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做的，借着他的血使我们的罪得着洁净，并且呢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要向亚伯拉罕，要向以撒发诚实，向亚伯拉罕发慈爱，不是以撒，是雅各，向雅各发诚实。雅各在圣经里边所代表的就是神要改变我们这些原来不像神的人，顽梗的人，神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改变的工作。在亚伯拉罕施慈爱，神应许亚伯拉罕所有的这个万民要因他那个儿子得福，那个子得福，神的应许是一定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好，我先就交通这一点，对不起，我的时间没有留特别多，我们下边把一点时间留给孙弟兄，孙弟兄给我们再做一些总结啊和补充。好，孙弟兄。
好，弟兄姊妹听得见我的声音吗？可以哈。那我一个小小的要求好不好，如果弟兄姊妹啊，你若是不介意的话呢，你把你的摄像头打开来，那么我想我们可以见见面好吧。我很想看看弟兄姊妹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呢，请你把你的这个摄像头打开来一下啊。好，谢谢。我想刚才哈，玛丽弟兄呢已经把这卷书呢整个做了一个很完全的一个介绍了啊。那么我呢就是把其中呢一点属灵的含义呢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下啊。我已经上次跟弟兄姊妹讲了，那么神的话不仅是历史啊，不仅是过去的圣徒们的一些的一些事情的记录啊，那么神的话那么是要对历史历代的圣徒们说的。那么到底神借着这卷书啊对我们说什么呢，是吧？那么我们怎样来领会它呢？我想我很简单的讲啊，这整卷书呢就是神 要求神的百姓们要行义啊，行义啊。我们知道今天呢，这个整个世界都在不义的光景中。神当初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呢，就是希望呢，他们能够把神的公义显明出来啊。所以你看见在第一章呢，第一节、第二节里面呢，讲的很清楚啊，神要从他的这个圣殿呢，要见证你们的不是啊。那么以色列百姓呢，应该是行公义的，要向全世界人告诉他们你们现在不义。结果呢，以色列人自己呢不公义起来了，不行义起来了，所以叫这个先知里面呢很激愤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弥迦啊是一个很特别的先知啊。那么刚才我们弟兄也讲了，在第一章第八节那里呢，他讲到他自己的这个侍奉。很有意思啊，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先知啊，因为我们知道弥迦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先知呀，因为看见以色列百姓们呢中间没有公义啊，内心很激愤啊，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很特殊的表现啊，那么赤着脚露体，大声的哀号。那个声音呢，他的声音不好听啊，他自己也知道声音不好听，那个叫出来像野狗一样的啊，那么呢这个哀鸣起来像鸵鸟一样的，他用这个鸵鸟和这个野狗的声音形容他自己，那意思说呢他讲话声音不好听，但是呢他为着神的百姓们不行公义啊，他顾不得这些了啊，所以呢他就在街上面呢，在耶路撒冷大街上面这么哀嚎，那么赤身露体赤着脚这么样的呼喊，大声的呼喊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所拣选的先知中啊，如果你仔细读的，你会发觉比方说你读到以西结的时候啊，那你会感觉以西结呢，哇，这个人呢讲听他的讲道啊，就像有的弟兄们过去形容一些传道人一样的，这个如沐春风啊，哎呀，讲起来那个声音又好听啊，所以呢，这个以西结讲起道来的时候呢，像如这个善于奏乐之人的雅歌，那个声音是非常好听的。但是弥迦不是，弥迦的声音很粗糙，很难听的。但他顾不得了，又看见以色列百姓们的这个不公义啊，内心激愤的，所以就大声的呼喊。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他这个呼喊呢，影响了一个人，影响了谁呢？就影响了西西家。我们知道这个西西家的爸爸呢，是一个很糟糕的王啊。这个我没时间去解释，那个把国家带到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况底下，并且弥迦在世的侍奉里面呢，那么这个亚哈斯王年间的这个时间。他恐怕是待的最久的啊，那么所以那个时候的光景非常的糟糕的，那么他就在大街上面，耶路撒冷大街上大声的呼喊，像野狗叫一样的，像鸵鸟叫一样，哀嚎啊！但是那个时候，西西家王很年轻。在王宫里面呢，他就听见那个耶路撒冷街道上有这么一个怪人呢，在那里大声的呼喊啊，所以他就想这到底是什么人呢，他就想去看一看。结果呢他这一看呢不得了，主的话就进到他心里面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弥迦的这个侍奉对后来西西家王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知道西西家王是犹大列王中末了几个王中的一个好王啊，在他的年间有大的复兴，所以我们可以说哈，西西家王呢受到弥迦的影响是很厉害的，所以西西家很早年的时候就立志，那么跟随耶和华顺从神的律法， 所以这个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在当时的时代中所产生的一个影响。不过呢，我们知道哈，弥迦书它的整个的重要的思想呢，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儿女们要行义。今天世界是不公义的，教会应该是行义的地方。我们在今天这个不义的社会、不义的这个人群当中，教会要起来做见证，世人怎样背逆神，他们怎样行不义的事。所以你如果你教会自己本身不行公义的话呢，你怎么去见证这个来为神做见证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非常的注意，今天我们看见我们所生活的世代，整个全地都是不公义的啊。但是呢，教会必须显出神的公义，把神的义那么显明出来啊。所以先知在这里呼吁啊，对吧？大声的呼吁，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在启示录第十九章啊，讲到那羔羊的婚宴啊，我已经多次讲到那个新妇所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如果你读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那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那个细麻衣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写约翰一书也讲，他说你们不要搞错了，行义的才是义人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光讲公义的道理，那么要行义。你看那个时候啊，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啊，他们的官长们不公平啊。我们知道这个公平呢是公义的一个应用，所以在神的家中你不公平，为什么会有不公平的现象出来呢？弟兄姊妹，因为什么？我们有天然的感情，我们知道这个，你顺着天然的感情就是不公义的啊。你喜欢什么人，你觉得他什么都对啊；你不喜欢什么人，觉得他什么都错。弟兄姊妹，这天然的感情啊，支配我们。但是在教会的侍奉中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必须把神的公义显明出来，这个不能讲感情的啊。今天教会如果失去了公义，这个教会的见证就垮了，这个教会的见证就没有了。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你看那些先知们在那里讲话，引人走错误的道路，为什么呢？贪图好处，你知道吧？你如果贪图别人的好处，你就不能行公义了。所以呢，他们呢，把人引到错误的道路上。我们知道整个教会历史上你看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怜悯。弟兄姊妹知道，在英国啊，英国在这个早年的时候呢，他们曾经有个复兴啊，他们有好几个复兴，有一个复兴呢是从约翰威斯理兄弟啊，还有辉菲尔弟兄他们所带起来的一个复兴啊。那个复兴呢，使英国的整个的社会的情况都受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今天呢不是国家影响教会，是因为教会要影响国家才是对的。但是我们看见今天地上的教会呢，受这个国家的影响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错误的。你要翻过来，教会光景正常的时候呢，就影响国家。所以约翰威斯理兄弟他们所带进的那个复兴啊，使英国后来几年的国家的税收啊，比从前多了好多倍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儿女开始行义，带动整个教会中的公义。所以我们知道美国最早期的圣徒是什么？是清教徒。清教徒是最讲究公义的，所以美国这么短时间就成为世界强国，因为它开始建立在公义的这个根基上。但是现在呢，我们看见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公义了。但弟兄姊妹们，国家可以失去公义，教会不可以。所以你我今天作为神的儿女，弟兄姊妹，我们要与神同行，我们要行公义啊。所以呢，凡是不义的事情都不能做啊。所以这个弥迦书呢，对今天地上的教会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只有行义，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教会才是装饰整齐，才能够等候主的回来啊。所以若是今天教会中出现了这些不义的东西出来的时候呢，你怎么样为主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卷书啊，虽然短短的一卷书，但它那个有个中心点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后面因为时间的缘故，时间到了啊，我没有办法再详细的说明，那我就简单的把我的这个领会啊，领会呢告诉弟兄姊妹们。所以呢，我们在末后的时代，这个地上的光景要越来越败坏，越来越黑暗，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是非不分明。教会要站住脚，要行义啊！那我们巴望主让我们能有像先知弥迦这样的一个爱慕公义的心的啊，就求主施怜悯，好吧？好，我想就简单的这么补充一点感觉，把时间呢交回给玛丽，玛丽。
好，谢谢孙弟兄，对不起，这个时间没有给孙弟兄留特别多。我们下边再有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我们把这卷书先知对我们的提醒再交在你的手中，愿在教会这末后的时代当中能够成为你的见证，能够真实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使你在我们中间能够找到有信德的人，让你主耶稣基督能够回来迎娶你的教会。我们也求你继续祝福下边弟兄姐妹们的交通，感谢主，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我们在开始分组之前再稍微有一点报告。下一个主日我们仍然有播饼聚会，是早晨10点钟开始，是也有线上的，也有可以参加实体的，鼓励弟兄姐妹们如果能够许可的话能够参加实体聚会。信息聚会是早晨10:50开始，但是无论在线上和实体，我们都有这个9:30开始有祷告，也可以参加线上的祷告和实体的祷告。下一个主日是纪言弟兄和监辉弟兄交通信息，有柯音弟兄和阿瑞姊妹来翻译。明天星期六我们有一个祷告服事聚会，就是周六福音聚会的祷告服事聚会，是晚上7点钟开始。这就是在周六福音聚会服事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在神面前有些交通，有些寻求，也有一些对过去的服事的一些反馈。那也特别欢迎所有有负担的弟兄姐妹们，有福音负担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进入啊。进入这个服事之后呢，这个聚会之后能够更多了解这个聚会的需要，为着这个祷告。如果你愿意参加的话，可以跟维刚弟兄或者柯云弟兄联络，他们可以把这个聚会的链接发给弟兄姐妹们。明天东南区仍然有读经聚会。好，我想我们的报告就停在这里。那我们下边呢就进入这个分组的交通。